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遇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困难挑战，但是呢，我们非常欢喜非常感恩的，就是我们有主的恩典，我们可以一起工作，一起来分享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
没错，当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我心会很安心，当然第一时间会觉得哎，糟了糟了，怎么办怎么办，可是当你冷静一下，你发现不怕，除了有朋友的帮助，有家人的帮助，背后有更强大的后盾，有一个避难所能够让你全然的依靠，那个就是上主。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，他总不会嫌弃我们任何一个人的。
那我觉得当你面对困难，面对挑战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做到表里如一呢？
表里如一啊，那要看我身处在什么样的群体当中。经常说很多人特别进到社会工作很困难的，你不想也得做，就是戴着面具。戴着面具呢，就好像我们女生早上花很多时间去怎么样
化妆，
化妆化妆，回到家最舒服最爽是什么？卸妆。
其实我觉得化妆还好一点，因为你只是在脸上涂一点东西。
哎呀，你没试过啊，大哥。
我知道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戴一个假的一个面具的话，哇，那个很恐怖啊。
尝试去理解吧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都试过，或者目前现在正在也戴着面具，说不定化妆是让自己看上去好看一点吧。我觉得某个程度戴上面具也是让你处事比较圆滑，这不一定是哎你戴着面具很虚伪，我不同意这个说法，我对这个说法有点保留的。戴着面具你是希望能够跟人有些好的相处，我打个比方，以前我是半工读的时候在美容院工作嘛，经常碰到很多难缠的客人啊，就是无理取闹的，说什么你做什么他都要投诉你。那如果我不戴着面具的话，我就可能跟他面对面的吵起来了。
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说装啊，但是我觉得也知道怎么样跟人相处。有的时候呢，为人呢是很难的。那如果比如说我凭着爱心，我讲出一些实际的话，可能会伤到对方，可能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能破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需要智慧咯。
需要智慧，是的。如果你发现跟你很要好的朋友他做了某些事情，他的行为上面有些差错，你会不会假装看不见视而不见呢？我会直接跟他讲。可是跟他讲完以后，如果我发现他的情绪有些问题，可能很生气，可能很伤心，我会宁愿花多一倍的时间去安慰他，但是不代表我会视而不见。但是我愿意花时间去辅导他的情绪，去辅导他的心情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我为什么要指出他的不对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指出对方的不对呢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讲还好一点，一讲呢可能双方的关系特别是好朋友这个
破裂啊，
破裂了，这就很麻烦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人与人特别是亲朋好友之间怎么去相处呢，我觉得真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事情。
还是保持一个友善的态度吧，我个人认为。不过呢，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自己的期望，你当然期望每个人都能够很和谐，每个人都能够处在一个很和平的环境，但是特别跟我们的家人朋友谈到信仰的问题呢，有些时候真的免不了有些冲突的，就像高山一样，他处处碰到很多困难。姐夫呢，还有他的家人，现在轮到谁？轮到他的哥哥了。
所以呢，上一次我们讲到高山呢，同姐姐呢一起来住，那么当自己面对信仰的时候，当然跟姐姐这个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去分享，互相的鼓励，但是对姐夫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而且呢，他面对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他 住在这个哥哥的家里面的时候呢，发生了一些特别的状况，我们一起来听。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诱惑。阿尼斯道出了我的想法，他们为孩子们的将来操心，但是自己的人生何去何从呢？坐在博尔达帐篷两边的经历，使我知道我已在我的生命中找到的基本原则是多么的强和安稳。我现在的喜乐不是来自于个人抱负的实现，而是源于实践真主的旨意。因此我很清楚地知道，眼下这段宁静的小插曲定会终结，我是对的。11月的时候，我听说姐夫要离开拉瓦尔品地一段时间，到拉合尔去处理一些有关他公共汽车生意的事情。我们要全部一起去，我们可以住在阿利姆沙家，阿尼斯说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顿时泄了气。抱歉，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拉合尔。我们的哥哥阿利姆沙阿曾经对我说过，他的大门因我成了麦西哈的弟子而对我关上了。姐姐的脸一下子皱了起来，好像快要哭的小孩子。我需要你的祷告和帮助，要是阿利姆沙阿不接受你，我就自己租房子和你一起住。那你的丈夫会怎么做呢？我估计他会休了你的。我和他抱在一起，同意和他们一起去，到时候再看看我们的哥哥到底会怎么看待我的到来。就这样，我们在11月28号下午4点坐上汽车出发了，行李装在随后的货车上。
很高兴见到你，欢迎你来到我家。
这是我哥哥阿利姆沙阿对我说的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就像之前电话中的那段难堪的谈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。在姐夫一家找到新住所之前，我们暂时搬到了哥哥阿利姆沙家里。我被安排在一间挺不错的房间里，还有一个女佣可供使唤。
我晓得你在这里有朋友，我已经吩咐过司机了，你想去哪儿他就会送你去的。
哥哥出乎意料地对我说，我热情地感谢了他，只不过一丝不安还是挥之不去。这一切都不太像真的。周日的时候，我请司机载我去到沃里斯路的寻道卫理教会。教会的门口，牧师跟我握了握手，大家也都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。不过，没有人问我你怎么样？你到哪儿去了？你需要些什么吗？这些都没有人问，因此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现在所面临的烦恼。我仍是一如既往地交托给真主。4个月过去了，5月的一天傍晚，我在房中坐在椅子上，把圣经摊开放在膝盖上祷告。地板发出的吱吱响动让我睁开了眼，阿利姆沙阿就坐在我对面，微笑着看我。我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我莫名其妙的竟然联想到了老虎。
我希望你在这儿住得还开心，但愿你和我太太和孩子处得不错，佣人们没有给你添什么麻烦吧。他说这话的语气还是柔和的，甚至柔和的不行。在这里我过得很开心，我真心诚意地回答。
我们其实都很爱你，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永久地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住。其实呢，我们现在正在计划给你在高尔堡建一栋宅子，那里呢离这儿只有5-6里，是位于郊外的一个很不错的新富人区。
他接着说下去，我想带你和我去度假一次，下个月我会动身去一些伊斯兰国家，麦加、麦地那，你想不想一起去？
他在诱惑我。
我想到马太卷4:8-9说，
你只要跪下来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
我不介意和你一起去的，不过这并不会让我所坚信的有所改变。
他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一般，只是从我双膝上拿起圣经，看着翻开的章节，若有所思。
我所要给你的东西，我只需要你拿这本书来换，把它交给我，我会把它送还给圣经公会的库房，这样你就不要再读它了，也不要再去教会。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。
我大声说着，119:105说，您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是真主的话，他教我明辨是非，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我是不会把他给你的。
我看到哥哥不悦，我快快地补充，我不能停止前往哲马提，因为那里是真主的家，新娘已经预备好了，而新郎也快来到。马太卷10:33讲，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不认他。哥哥弹起来，把圣经置还给我，嚷道，
日出前离开我家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
陷阱上下过了诱饵，夹子也合上了，只不过上面空无一物，猎物逃掉了。
如果一个人经常戴着面具，可能我明白你的原因是希望打造一个让人都喜欢的，特别是在职场上面，或者在学校，甚至在你的家庭，有几个兄弟姐妹的，总是希望表现最好，让父母亲赞赏我，我是理解的。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戴着这个面具忘记摘下来的时候，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就是你会迷失，你迷失了真实的自己。这个除了对你自己来说是很辛苦，我刚刚也讲了，女生化妆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，我们都很期望啊，回到家能够卸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可能会跟人中间的信任会破裂掉了。
讲到信任呢，我觉得就是彼此之间慢慢建立起来的。如果你这个关系破裂的话呢，可能所有的都垮下来，好像一个楼倒塌一样。所以呢，高山面对他自己的家庭，特别是跟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好像很平和，这个哥哥的态度呢也是极其的友善。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把这个完全打破了，他哥哥呢就直接跟他讲，你放弃你的信仰，如果你不放弃你的信仰的话呢，我们就一切都结束了。
对，
结果没想到呢，高山很坚决的去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他最后的结果呢是被赶出这个家。
我希望呢能够面对面跟高山说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但我相信真的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们之前也听到过，除了他姐夫以外，他的一个好朋友 他的一个好朋友让他进到拘留所，也是一开始假装很友善的跟他谈，结果当他发现高山要拒绝本身家族的信仰以后，他真的很狠心的把他送到拘留所。那现在轮到亲生哥哥，虽然不是再一次把他送到拘留所，可是把他赶出家门，作为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来说，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？
从哥哥角度来讲，可能是因为他背叛了他们的信仰，但是从高山的角度来讲，因为他认识了那个智能的主，认识了那个全能的主宰主尔萨麦西哈，所以他愿意一生来跟随他，宁可这个家庭的关系呢因此呢断绝，但是他不能跟主的关系断绝，所以这就是高山本身的一些想法。
对，真的不能跟主断绝关系。可能我们在旁观者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傻，碰到这种情况你还死死抓紧你的信仰，值得吗？可能你问任何一个信徒，他们大多数都会说值得，而且我在患难当中我更加能够感恩，我更加能够赞美我的主。
当然从高山的角度来讲，他不希望破坏彼此之间的关系，特别是这种亲情啊，不希望破坏。但是呢高山呢他知道这个最终有一个结果，有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跟家人恢复那种关系，但是跟主的关系断绝。
对，
要不然呢你就是坚定的依靠主。所以对于高山来讲的确是不容易去面对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《赞美之泉》，我们一起来从诗歌当中来听，到底我们面对我们各样选择的时候，面对我们对主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来到主的面前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手工的瓷盘要做起来实在很不容易啊，你可能得先拉胚，之后还得修饰、烧窑、上色、 整个过程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与精力的。要做一个瓷盘很难，但是要打破它却很容易啊！只要一个不小心，一下子松了手，一个粗心大意，不需要一秒钟的功夫，原本好端端的盘子啊，就可以破得四分五裂了。你要把它修补吗？那就更难了。你先得找一个好的胶液，小心翼翼地粘它，得费好大一番的功夫啊，要斗着很长一段时间的鸡眼，才能粘得恰到好处。打破它只需要一瞬间，补好它却得花费一番功夫了。我们先别管你补的技术有多么的高超吧，别人隐隐约约还是看得出其中的细痕。人的形象不也是如此吗？它同样是不折不扣的易碎品呢。一个人的任何正面形象要建立起来却是很不容易的，你先得默默的努力，之后还得要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去耕耘，才会将口碑名望渐渐地树立起来的。但要破坏自己的形象却是很简单的，可能只要一句粗话，一次误入歧途，一个意气用事的决定等等，就可能毁掉你在某些方面长久以来的好评口碑。那当然了，你事后可以修补的嘛，不过就像修补一个被打破的盘子一样的，你可能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与努力，才能够补回当初犯错对形象所造成的损伤。更惨的是，不管你再怎么补吧，就算补回去了，在别人的记忆的深处，对你这个人都还是会留有一道无形的细痕的。注意自己在人前的形象，我们固然不可能成为圣人，固然不可能成为完美无缺的人，但是仍然应该尽可能的小心自己的每一句说出口的话，尽可能的注意自己生气的时候的每一个动作和决定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表里如一，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，记录在哥罗西书四章六节。你们的话要常常温和，好像是用盐调和的，使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回答个人。
高山面对家庭中彼此之间的关系，面对这个选择，信仰的选择，他没有放弃，而是真正的来依靠主。但是呢，他也没有跟哥哥来直接的争吵，他真正的能够在信仰跟哥哥之间呢，能够做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安排。
高山确实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，特别碰到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，仍然能够保持情商很高，仍然能够说话的时候温和，最起码我们没有在他的书里边见到他有争吵的画面。确实是的，做人你真的避免不了，你生下来你就是活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，你不可能独自生活，你不可能独自跑到深山里去的，不跟人相处，确实要面对人际的关系，确实要跟人温温和和的相处。那有一名高尔夫球球员，他名字叫做乔丹，在他22岁的时候，他参加一个比赛，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他一定有能力能够蝉联冠军的，因为真的是一个明日之星。那结果那场比赛他确实是准了，让一个大家想也想不到的一个人得到冠军，他得了亚军。那后来有一位记者，他在《纽约时报》 在场的，当时在场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他说什么呢？乔丹他确实在球场上表现失准的，可是他的人格丝毫未损，因为在记者的眼中，当时他脸上确实很失望，确实很难掩，不过他仍然愿意高高兴兴的替那个冠军开心，因为他觉得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不应该因为我个人的情绪影响到大家的情绪。所以也是了，做人真的要温温和和，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我们都是人呐。
嗯，
但学习努力，逐步的逐步的温温和和，能够让大家让你自己都能够活得舒服一点。
嗯，其实你刚才讲到那个比赛啊，体育的运动，其实当中有很多的心理的因素，因为可能你心理的影响到你的这个情绪，情绪呢影响到你的整个的表现。
对，
比如说你心里急躁啊，不安定啊，可能你打出这个球，你就是一个很失误的一个球，所以影响到你可能失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人的那个情绪啊，要学会去掌控。刚才讲到这个表里如一，那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做的。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调理我们自己的心情，调理我们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，这样我们处理好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周围的人。
嗯，当然我们不要经常去责备，你这个人不表里如一啊，你这个人经常戴着面具。我刚刚一开始也说了那个明润的客人嘛，其实有一天呢，就是我辞职的那天呢，我心里在盘算着，在上班的路上，我今天如果他再骂我的话，我一定要面对面跟他讲，我今天不干了，
嗯，
我再也不用忍受你的气了，
这样就是跟他吵。
我希望我想象一个画面，但结果当然他还是无理取闹。可是我没有跟他面对面的吵起来，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画面，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名誉等等之类的。可是后来现在，我说现在我再回想一下，可能他每天早上9点到5点都是戴着面具的，难得下班的时候找到一个发泄的工具，就是我啊，苏小燕啊，他当然发泄他全部的情绪，所以也是要需要选择体谅，高山选择体谅他的哥哥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他，所以他才能够忍住气，憋住心中的那口气，愿意温和的对待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有智慧的面对我们的人生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哥林多一书10章31节，
所以你们无论吃喝还是做什么，一切都要为了真主的荣耀而行。
我们有的时候呢，人生面对高高低低，有的时候有会不同的得与失，但是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行的，我们坚定的依靠主，为了主的荣耀而行，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的人生，面对不同的人，我们就可以有坦然的去面对。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随时的保持联系，或者有什么跟我们来分享的，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分享。
对，你可以发电邮过来，地址是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，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